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亲爱的牧者参加空中团契，我们是牧者抱抱团。今天是周一，我们是啦啦队，一起为其他牧者打气。为牧者们打气的我们都有铁三角啊，我是三角中的一条边，我叫乐意。
我是唯一的男啦啦队队员周清风。
大家好，我是小光。
那我们夏季的主题是善用理性，慎思明辨。之前我们就听到瑞斯老师啊谈到他信主的过程是一个非理性或者说超越理性的飞跃。那维珍姊妹呢，她就很有共鸣啊，她说自己信主前呢就去一个姐姐那里一个月，每周跟她去聚会，可是听不懂，所以意思是没信了。后来回去老家，神就带领她来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哎，神就准备了另外一位姊妹帮他调理身体，他说让我信耶稣哈。当时呢，那个维珍姊妹是没有接受的，但真的是时间到了，有一天他自己主动要跑去格林的聚会点，哎，马上就归向了主。哇，师母这个真的很奇妙啊。
我觉得我们好多人的信主啊都好像有一些过程，就是神呢会借着一些环境或者借着人给我们陆陆续续有一些福音的信息，好像我们有等候，但是呢我觉得真的神有神的时候，就一下子就产生那个突破和飞跃啊，就信主了。我觉得真的是神挺奇妙的工作。
对，
对，我听见师母说是一个过程嘛，所以呢应该一直都是朝向那条向性的道路去走的，只不过还没走到那一点，但是还是一直朝着那个方向的。
我听过一个比喻我印象很深刻，人信耶稣就像吃饼，可能要吃十个饼才饱，但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派第几个饼，那你就尽管放心去派饼，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吃饱了。
哦，是，那会不会吃那十一个饼太饱啊？
十一个饼就是初信栽培可能。那今天我们说回瑞斯老师的故事啊，哎呀，今天是收官一集了，赶紧来听听啊。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
牧者啦啦队。
嗨，各位牧者听友们，我是静一。不知不觉啊，瑞斯老师已经陪伴我们快一个月的时间了。还记得我和乐意姐和你分享了他哪些有关善用理性的真知灼见吗？给你几秒钟，运用理性思考去想想吧。来，让静一和你复盘一下吧。他首先谈到，对他来说，信主的那一刻是一个非理性的跳跃。然后他指出，以理性去复盘这些信仰上的感性时刻，可以为我们带来长久的启发，而不光只是转瞬即逝的激情哦。另外呀，他也分享， 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理性思考带来的其他好处。第一，理性思考可以开拓我们的信仰光谱，让我们对信仰纯正但属灵传统和我们不同的肢体有更多的包容和接纳。第二，一些在世界上学过的专业和知识，信主之后经过更新也可以应用到牧养和服事上。第三，透过讲述、聆听和思考这三个理性的步骤，可以帮助教会做更明智的决定。第四，如果牧者努力在教会营造开明的气氛，那么小羊和同工就会习惯去独立思考，然后一起寻求和查验神的心意。不知道你是否也和我一样被某个点深深地戳中呢？很盼望你可以在留言板分享你的体会，相信瑞斯老师看到你的回馈也会很感动的。今天呢，是瑞斯老师访谈的收官之日了。在这压轴的时刻，我们要谈在理性思考方面，瑞斯老师所提出的一个可以，两个小心。一个可以，是指瑞斯老师说，理性、感性、灵性是可以融合的。之前已经谈过了，瑞斯老师认为信仰上的感性时刻运用理性思考去复盘，可以带来更深刻的启发。原来啊，他也认为反过来说，本身看来是理性知识增长的时刻，例如神学课程的讲授，也可以同样带来情感和灵性上的感动呢。这是瑞斯老师从多年教授历史的经验中所体会到的。
我是教过历史，教了20多年呢。我发现其实教课的过程是一个培灵的过程，不是只是知识，不是只是在理性在那起作用。因为当大家听到教过历史上一些事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里面会有非常强烈的灵性方面的回应。看见神在历史当中的工作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美好，对神的敬畏和感激呢，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瑞斯老师发现，在理性的讲课当中，很自然地出现了培灵的元素。有人跟他说，你讲历史好像培灵会一样啊。其实一开始他是没有这个培灵的目的的，后来他就有意识地让学生在课堂上有一个培灵的经历。他会有意识地跟学生讲，这个历史跟今天的华人教会有什么关联。他说，当你带着问题去看，就和今天联系上了。这样一来呀，他所教授的历史就成了活的、带着感染力的历史啦。接着，瑞斯老师也再强调，灵修中得来的感动也需要理性来沉淀。
同样的，在这个灵修当中或者是在敬拜里面，你得到的感动，你一定要在理性当中沉淀去思考它在你人生当中的位置，它对你安置生命有什么意义，它对你更好的爱神和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在瑞斯老师看来，理性、感性、灵性本来就不需要硬分家，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至于两个小心，瑞斯老师是指要小心以下两个陷阱。第一，要小心不要从一个极端马上转到另一个极端。当乐意姐坦白问瑞斯老师，华人教会群体是否有些时候会轻视理性思考，只看重灵性操练，瑞斯老师同意是有这个现象，但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掉进以下的陷阱。
我觉得应该避免完全否定、推倒重来、矫枉过正那种过激的做法。我反而要主张呢，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国教会那种注重灵命造就的传统。 要看到的灵性操练是整个中国教会的一个长项，但同时也看到了它是我们整个新教传统的弱项。我们其实还需要更多的吸收了2000年教会的这个属灵操练的传统，来回应今天的信徒的灵性需要，不能矫枉过正，一下偏到那个纯理性那边，绝对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认为务要平衡，就是操练灵性和增进智性呢是要并重的。
静一听了也是使劲的点头啊，对，我们不单要开始重视理性思考，也同时不要放弃华人教会重视灵命造就这个宝贝的传统，所以要平衡啊。那么他提出的第二个小心又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自以为独守真理。他说，有些教会可能有一种错觉，觉得真理在手，高人一等，这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状态，其实已经违反了理性本身。因为真正的理性就会看清楚自己是有限的，是会犯错的，不会陷入自以为全知的骄傲。
就是哪怕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只不过就是你在表述真理的一部分而已。那相对于你浩瀚的全面的真理，你局部的正确算的什么呢？局部的正确不算是完全。
瑞斯老师说，有一位神学家说过一句话，值得咱们牧者铭记在心。除非你谦卑地立足于福音，否则没有人有资格来宣讲和书写神学。
因为福音就是你不配，你得到了，这是恩典。还有就是你是一个罪人，却被神宝血洗净了，接纳为神的儿子，这些都不是因为你，是因为神嘛。所以呢，所有的福音呢，或者我们做传道人讲道呢，之所以敢讲，知道我会讲错，我还敢讲，那就是因为我靠着主的福音，靠着神的恩典站在这里。
他说，这种自以为独守真理的心态是会破坏教会的合一，这些信仰群体会倾向轻视甚至攻击和自己不一样的肢体。你看吧，这就是他在上两集说的站在一个点上的思维，就是看不见广阔的光谱，只看见自己的那点儿。哎，但要注意了，瑞斯老师说的不是为真道抵挡异端，而是只要跟我不一样，我就视你为敌人。就像哥林多前书八章说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但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在保罗的眼中，爱心比知识更重要。如果你只看重理性知识，却忘记爱心的话，那么你就是把最重要的给弄丢了。访谈最后，瑞斯老师给了我们最精华的总结。瑞斯老师觉得，一个真正理性的牧者一定是谦卑的，而一个善用理性的教会群体，他觉得需要具备两个关键能力。一是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能力，二是清晰的分辨能力，既不无限放宽边界，也不把信仰缩小成自己小小的一个点。
复兴的火从我心点燃，祝福火的大能在我生命彰显。
好了，亲爱的牧者同工们，这场和瑞斯老师关于理性和信仰的对话到这里就圆满收官了。愿我们和我们的教会都能情理兼备，健康成长。
哈利路亚，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
是那人的信念要来到。
哈利路亚，
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
每个火种点燃全。
大收割，你就是那。
记得我们第一次为瑞斯老师打气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形容词来描述他。那现在经过细集了，到了收官之日，可能我们对他的了解不敢说很多，起码多了一点点。那现在我们用什么词汇来描述他呢？
我会用高而不深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很高深的人呢、
高人、
对，高人，我们知道他很厉害，但是呢有时候他们讲的话听不懂，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没有很多的好处。瑞斯老师他是知道他很厉害，很有学问，但是当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听得懂他的话。
对对对。
那么对我们的建立啊，对我们的好处就会比较多了。
啊，你这一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哦，很好啊。那么师母你呢？
听过他的这几集呢，我就觉得可以用一个有心之人来形容他。
嗯，
这个心呢就是寻求之心。在他信主之前，其实他就寻求神，他也有谦卑之心，他就说我自己没办法选择哪一位是真神，那我就让他来找我。好，所以有谦卑之心。他信了以后呢，我觉得他也有感恩之心，他就知道神真的是爱他，在他生命中有工作。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奉献之心、奉献出来去做一个老师啊，做一个传道。
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亲爱的瑞斯老师听见，他肯定会说，嗯，你果然是一个知音人哈，明白我的心。那我想说呢，就没你们那么高深的，我说的很实际的。我想说瑞斯老师非常的适合牧会，因为我觉得瑞斯老师他是神学院的老师嘛，我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但是听这四集我有新发现，发现他其实非常的适合牧会。其实他对人的生命内在的情况啊，他都很关心，尤其是我访问的时候听到他对于一些教会醒觉或者要小心的陷阱，他是真的带着情感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新的感受哈，新的发现。我也想多加一句，他哪一些话是特别触动我，既有理性的启发也有情感的那种感触呢？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也是今天的内容，就是谈到其实理性感性还有灵性是可以融合的嘛，不一定分割的嘛。那我觉得他使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教授课程就像一个培灵会，意思是这两个可以融合。我就想起我自己一个相近的经历，我从前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两三年是相当困扰的，我就寻求圣灵的角色啊，也因为我接触一些灵恩派的聚会啊等等，也参加他们一些课程。那后来我就看一本书叫《圣神论》，台湾呢是叫圣灵，是叫圣神的，是一个神学家写的。圣经怎么谈到圣灵，还有整体系统神学怎么谈圣灵，真的是非常的理性，对吗？这么一本书，我看到泪流满脸，而且内心很被触动。因为当中就提到，其实圣灵感动我们是可以很多元化，可以用感性哈，在聚会啊、特会啊等等中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改变，也可以让我们的理性有启发。他就这么一点就给我理性既有启发，感性又被触动，所以我当时真的泪流满脸，而且解决了我一个心结。曾经在很多聚会求圣灵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触动我，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在跟那个群体格格不入啊，他们就说什么全身好像电流通过啊，很多的超自然的经历我就是没有，后来就平静下来，而且有了安全感，我知道神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触动我的心，给我启发。
我有类似的经验，有时候看那些很厚很厚的书呢，我都会看的泪流满脸，因为看的也眼睛太累了，那些泪水都跑出来了。
清风老师他在演绎怎么把那个幽默跟我们的理性混在一起啊。那么师母你呢，你有什么话想跟瑞斯老师说的？
如果瑞斯老师在我的对面的话，我就想跟他说，我觉得你是神很爱的人， 看到你也很爱神，求主真的是让你活出这样丰盛的生命。
很好啊，相信他已经在活出
了。假如呢，瑞斯老师在我身旁呢，我会邀请他一同去买书。
哦、
因为他是那么喜欢书的人，看过那么多的书呢，他一定会有很好的建议。
我想到一个诡计，我向他借书。
借书
就是不如干脆到他的那个书柜啊，或者办公室或者家里，看哪一本喜欢就挑哪一本，反正他可能都看过了嘛。
我那假如你很多都喜欢的话，就不是要搬很多书回
家，就拿一个皮箱去，你给我启发，你就买书，然后买了之后就送给他，然后我去借啊。这样不错啊。那最后我们请清风老师也是弟兄，就为我们的瑞斯老师来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瑞斯老师过人的头脑与思辨的能力，又加上牧养教导的心智，求你继续的使用他发展栽培众教会弟兄姊妹的理性思辨的能力，又让他看见美好的成果，可以跟你一同的欢喜快乐，也知道他服侍的担子沉重，特别保守他的身体健康，假若有什么软弱的，保守帮助他尽快的恢复。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爸爸，我的人生，我的侍奉太需要你的引导了，
让我给你一些锦囊妙计吧。
哇，太感谢了，我先走了。
哎，别跑，还有一个锦囊没有拿
啊。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理性思考，深度反思。
对，亲爱的牧者，理性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追求
善用理性，慎思明辨，全人康健。
好，我们也用瑞斯老师谈到的主题来自己进行反思哈。那瑞斯老师呢，刚才就建议我们要小心两个陷阱。一个陷阱是什么陷阱？当发现教会忽视理性思考，哎呦，那就马上矫枉过正，马上从那个太感性那个极端就导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极端理性。他说呢，我们文化里呢就有这个倾向，他说这样不好啊，不要推倒一边从头再来哈，就倾向另一边。另外他也谈到有些情况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就排斥其他和自己不同的教会或者肢体，这也是非理性啊，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有限。那师母对于这两点，哪一点你是特别有深刻体会的？
刚才的第一点就是容易矫枉过正啊，当然他是说教会容易有这个极端，但是他也说到我们的文化中也有这个倾向哈。那我就从个人的经历中来说呢，其实我们个人都会有这个倾向，就说如果我们在以前的经历中或者是一些认知的角度，可能那些过程呢就经历到一些挫败呀、伤害、恐惧或者被否定，那如果我们有这些经历呢，我们就下一次就想避免，那我们就会跑到另一个端点，好，就好像说那我就不这样想，我也不这样做啊，这样我就不会重蹈覆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矫枉过正哈，我就看到中国的父母教育孩子呢特别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以前的父母教育孩子呢就叫棍棒下出孝子，对孩子都很严厉，只有严厉了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孝子，对孩子比较苛求啊，然后很少去鼓励肯定孩子啊。但是现在慢慢发展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发现确实父母也看到一些负面的效果，就是很严厉的教育孩子之后，那现在的好像父母就朝另一个方向跑了，就完全不批评啊，我也不立规矩，纵容孩子，你可以想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压抑他的 天性，但是这样的孩子往往呢也就对长辈不敬重啊，自己的事情自己不去好好的完成，不负责任、也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好像又变成另一个端点。所以我们就看到棍棒底下教育孩子好像有负面的影响啊，但是是不是完全放纵孩子对孩子就好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负面的经历，所以怎么样平衡，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选择。
对，这个平衡确实很重要。我就想到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例子、曾经呢就看见有一间教会，他的负责人呢就是那个堂主任呢，他就很有负担，讲台呢都是他的，从来不会邀请或者是让别人在主日的时候证道。
整个教堂只有他一个传道还是不是？只有一个牧者。
是小教会，全时间的只有他一位、但是呢有联系的堂点还是有其他的人可以邀请的，但他只是自己讲，我没有直接访问过他。可能他想呢，他也怕有不同的教导的话他要处理可能就不容易。但是后来呢换了一个负责人呢很不同了，超过一半的时间呢他都是邀请外来的讲员的。好处当然就是弟兄姊妹可以听的东西比较快呢，但是呢那个堂里面要好好的做一个讲堂的规划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刚好一间教会里面两个负责人就有点非常的不一样。
可能我想呢就是传道人想自己在讲台上讲他就能够控制把关这个讲道的，但是呢另一个就是觉得只听一个声音好像大家的那个营养会比较不够平衡嘛，所以就觉得啊要不同的声音，但是确实请不同的人呢就不容易把关。
那问题是因为是同一群羊嘛，
嗯，
你让他们的饮食习惯改变那么快、那么多的话呢、他们的属灵的肠胃是如何，我就、
那我们牧者抱抱团的团友们应该觉得挺高兴啊，我们有三个人而且性格这么不同在一起啊。
亲爱的牧者们，
我们是有趣的，
会努力为你带来新点子。
我们是讲理的，
会深入浅出介绍一些小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情的，
会拥抱你，与你共情。
我们是牧者抱抱团，
一去
以礼
以情
和牧者同行。
最后留给你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听了四集瑞斯老师的经历还有看法，你有什么话想低声的跟瑞斯老师说呢？你可以在留言板这样写：瑞斯老师，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什么。你可以在留言板分享，或者在我们的电邮，或者透过短信，无论你分享什么我都会传给瑞斯老师的。今天谢谢你，亲爱的牧者，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拜
拜
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伴我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伴